秋萍赌气回娘家，朱俊松拦不住，把他送到门口，自己便回家了。何玉兰劝他：“哎呀，秋萍啊，俊松他爸的病，宁可花点钱也得治，要不然你想想，你们以后负担得多重啊！但是这钱呀，得花在明处，每次看病你要跟俊松报报账，钱花多了呀，超过他的心理底线，他爸的病治不好，那他自然就放弃了。那你就假装大度点呗，你舍得花钱给公公治病，俊松也会舍得把钱交给你掌管。他要是私下里给他爸妈，你上哪知道去？秋萍啊，你说你现在，你要是再不贤惠点儿，那身上可是一点中国妇女的美德也都没有了。
那就因为我不生孩子，就什么美德也没有了？
那当然了，一个人脸上要是长个大疤，那眼睛鼻子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啊？
秋萍迟钝，如果不往他灵魂深处捅，就看不清形势。何玉兰想。第二天一下班，朱俊松就来到丈母娘家。秋萍虽然气恼地击退了朱俊松伸来的魔爪，但从肢体语言上分析，撒娇的成分远多于愤怒。吃完饭后，两人挎着胳膊就回家了。
秋慧特别希望丈夫能出国镀金，以后评职称也多了个筹码。但陈月刚在学术方面只求及格不求出色，秋慧只能干着急。工程大学下属一个公司组织的劳务去日本当研修生，为了陈月刚能挤进出国队伍，秋慧掏了1000多块钱的运作费，而且把陈月刚的学历调低至大专才报上名。研修生和研究生从字面上看是亲戚，可血统上差远了。研修生就是打工，干的都是体力活，学历高了人家还不要呢。
陈月刚本来是个懒人，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和四平八稳的工作，但在秋慧和何玉兰的影响下，他已把出国当作自己的使命，表现出较高的热情。陈月刚的同事小魏曾在日本做过研修生，满肚子的血泪史，他劝陈月刚不要去，说就是出国当农民工。听小魏这么一说，陈月刚出国的热情大减，有点打退堂鼓了。秋慧哪里肯让，
你就是一个大神碾子，别人不推还不动弹。你读完硕士都好几年了，除了多长两颗历史牙以外还多什么了啊？小魏站说话不嫌腰疼，他研修本来是1年吧，啊，他非得在日本赖了2年，房子也买了，现在反过头来劝别人别出国。哎，我说他那什么心呢？好吧，陈月刚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，要么出国，要么读博。
把丈夫送出国是秋慧的梦想，眼见周围的人，尤其是陈月刚的同事或同学，以各种名目出国，向来不甘人后的他能不着急吗？
哎呀，你看韩老师自打丈夫去了韩国之后，那档次明显就上来了。以前他用的手指都是从大市场批发来的，又硬又黑，一撕啊还一股烟。自从她丈夫出国，那用的手指都是从商场里买的，又白又软，手感还好呢。
秋慧用事实来教育陈月刚。报纸上都说了，手指太白反而不好，而且里面还添加了化学品呢。
陈月刚特实在，从来听不懂比喻，他只会就事论事。
哎呀，我说的不是手指，那是生活质量。
可你刚才就是说韩老师的手指。
哎，要不说你这人当不了科学家呢，人科学家那得有想象力，能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同样是看见苹果掉在地上，牛顿就能发现那个什么什么引力定律，而你看见的只是地上的烂苹果。所以啊，你啊就老老实实研修去吧，批
凭你挣工资，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娘儿俩住上独门独户啊？哎，现在孩子也逐渐大了，又是个女孩，天天晚上那上厕所都不方便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评上副教授以后就能住上两室一厅啊。
等你评上副教授，哼，灿然都大学毕业了，我在这个小别屋里度过更年期肯定得综合症，到时候啊遭罪的也是你。
听说陈月刚开始抵触出国了，何玉兰想自己必须及时出手了，她叫秋慧一家来吃饭。在调教陈月刚的事情上，她和秋慧很默契。何玉兰对陈月刚说，
月刚啊，这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啊，这去日本打工那是委屈你了，但人家日本那毕竟是发达国家，你去看看，咱就当长见识了啊，学点日语也是好的，反正不就一年嘛，虽然辛苦点可也累不死人，这力气啊又不能够储蓄，不用就浪费了。我都快60了，这辈子我最想去的地方那就是日本、法国和苏联，这个理想啊就靠你来帮我实现了。
何玉兰仍把俄罗斯叫苏联，就像一直把陈灿然叫陈文佳一样。以前他最想去的国家是法国和苏联，为了劝说陈月刚，他把日本放进了最爱国家之列。陈月刚说，
我们存折上才2000多块钱，可是那劳务费得30000块呢，哎呀，借这么多钱心慌的，万一这钱要是挣不回来怎么办？
何玉兰把3沓钱摆到了陈月刚眼前。喏，这30000块钱啊，是我和你爸的过河钱。你先拿去交那什么劳务费吧，啊，什么时候宽裕了再还给我。你真说去趟日本，连这30000也没挣回来，那这钱呀，我不用你们还了啊。反正啊，我跟你爸有退休金，看病也报销。
别别别。那不会不还，10万8万的还是能挣到手的。
见后路被堵得严严实实的，陈月刚无论如何也要拿出点气概来，但是他心里想的却是，
哼，你怎么不去逼朱俊松出国或者公博呢？
月刚啊，我呀是拿你当儿子，这说话不考虑轻重，所以呢这对你督促的多一点。朱俊松在事业方面比你有上进心，自己人家有套章法，我说多了那反而起副作用。再说了，他们俩当务之急那是要个孩子，你们家这现在没什么操心事儿，趁着年轻啊多往事业上奔奔啊。
陈月刚觉得老丈母娘都神了，一眼就能把他看透明了。
啊，那是，出国肯定的，没想不出去，这不一切都办着呢吗？是得出去奔奔了，当然也能满足一下秋慧的虚荣心。
陈月刚一不小心又漏了实话，秋慧抢话道，活人都有虚荣心，像你这种一点没有的那就是怪物。
何玉兰说，
月刚啊，你这人呐，优点那就是没有虚荣心啊，缺点呢同样也是太没有虚荣心了。这虚荣心呐，虽然不是好东西，可多少也得有点啊，就像那个做饭的味精似的，对不对？那放多了又害身体，可是少放点那菜就是好吃，增加食欲。妈，别跟他用比喻，他听不懂。
哦，我听懂了，虚荣心就是上进的动力。
陈月刚茅塞顿开，秋慧说，
嗯，这就对了，你呀，不仅要出国，而且还要树立烂在国外的雄心壮志，靠我的力量哪辈子能移民呢？
临出国前一天的晚上，陈月刚搂着熟睡的陈灿然哭得稀里哗啦，秋慧也想应景的掉几滴眼泪，可是却掉不出来，离别的哀愁无法冲淡丈夫出国的兴奋。她知道这样的表现不好，自嘲地对陈月刚说，
月刚，我没掉眼泪，哎，你别以为我不爱你，我爱你，
等到独守空房的时候，我会泪流成河。
陈月刚走的那天，两家的亲戚都到机场送行，赶上个阴天，飞机晚点，一大群亲属都情绪低落，唯有秋慧显得欢天喜地。她活泼健谈，妙语连珠，不时让人们破涕为笑。何玉兰对女儿的表现深感羞愧，不时用泪迹斑斑的手去捅她，希望她调整到适度悲伤的状态，但是都没得到回应。何玉兰气愤地把秋慧拉到一边，
我说秋慧呀，你看看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能这么嘻嘻哈哈的，你真没人味儿啊，我要是你婆婆都得认为你是在外面有人了。我这也是强颜欢笑啊，我这叫坚强。再说了，他去的是日本，又不是伊拉克，我干嘛非得哭哭啼啼的呀？哎呀，月刚真倒霉呀，背井离乡替你卖命，一年都见不着孩子，你都不知道难过一下，这太不正常了。秋慧啊，你不是人，你是妖魔鬼怪。那我的眼泪都咽到肚子里了。行，你别往肚子里咽啊，那白下了好东西，你流出来啊，你一滴泪给我给你10块钱。我还不想让您破费，我就是要把欢乐留给别人。我呸，你别跟我这恶心了你。
到达日本后的第二个晚上，陈月刚将电话打到何玉兰家。他走后，秋慧就住在娘家，上班和接送孩子都方便。陈月刚说已经开始上班了，在流水线上干活只能站着，累得挺不住了，只好在厕所里打几分钟的盹儿。他有午睡的习惯。电话用了免提，何玉兰和老姜听了眼圈都红了。秋慧自然要安慰军心，说了几句类似既来之则安之的鼓励话。何玉兰把女儿挤到一边，
月刚啊，那个你要注意身体啊，白天工作累，晚上回家咱就不参加那什么集体活动了，你早点睡，最好能花点时间也锻炼锻炼身体啊，千万别出去喝酒啊，挣点钱咱不容易。好嘞，哎，发了工资啊及时寄回来，免得人多手杂给咱偷去。月刚啊，我们想你啊，哎啊，好了，咱别唠了，费钱。
何玉兰果断地挂断电话。秋慧嚷了起来，
哎，我还想跟他多聊会儿呢。
聊啥呀？聊啥？到现在你这一滴眼泪都没掉，想让月刚恨你啊？
秋慧不想应战，他知道自己的眼泪没掉下来之前，母亲不会停止找茬。睡觉的时候，何玉兰跟老姜说，
哎呦，你说老姜啊，这秋慧真是铁石心肠，拿月刚当奴隶使一点都不心疼。哎呦，月刚真可怜，你说这家里摊上个不着调的老婆，这外头还落到了小日本手里。
凌晨时分，秋慧上了趟厕所，再躺到床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秋慧想起送别时的情景，陈月刚抱着女儿匆匆一吻，劳务队排队安检时她的个子最小，气质最文弱，回头一瞥时，秋慧看见她的娃娃脸上带着茫然和恐慌。秋慧咽在肚子里的泪终于流了下来，开始还是默默的，后来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，接着转为嚎啕。陈灿然被吵醒了，也跟着妈妈哭起来。何玉兰没去劝女儿，她跟老姜说，
哎呀，这咱以前呀总说秋萍迟钝，现在看起来她比秋萍迟钝，回过味儿来这也晚了。月刚的心呢，都凉透了。
大约有两三天的时间，秋慧在思念和疼痛中辗转反侧，孤独难耐。她被闺蜜拉到音乐餐厅唱卡拉 OK， 一曲下来赢得众食客的掌声， 秋慧的疼痛消解了不少。音乐厅管音响的小谷和秋慧早就认识，他说星期天有个婚礼，请他的乐队去伴奏，但女歌手家里有事去不了，他问秋慧能不能帮忙。这可是求之不得的机会，秋慧满口答应。他一直想给婚礼伴唱，或到卡拉 OK 厅当歌手，好挣点零花钱，为此还买了个比较高档的电子琴。可好多乐队成员都基本固定了，挤不进去，只是偶尔顶个缺。
周日为婚礼伴唱，短短四个小时，秋慧挣了100块钱，而他的工资才600块钱。秋慧觉得自己的音乐才能没有用在赚钱上是多么大的损失啊。秋慧想到音乐餐厅当歌手，既能赚钱又能抛头露面，但音乐餐厅已经有女歌手了，秋慧只好想了个迂回之策，先去了音乐餐厅当服务员，卧薪尝胆等待机会。
何玉兰坚决反对秋慧去音乐餐厅打工。
你说你一个人民教师，让人家这么吆五喝六的使唤着，这太掉价了，要是让学生知道了，你脸都没地方放。
我才不管学生怎么着呢，我都30多了，再不转型以后就没机会了。
老师转型当服务员，还急三火四的，我说你掰不开镊子呀你。
我的志向不是当服务员，我要当歌手。
当歌手影响就更不好了，丈夫不在身边，你还跑台上去出风头，一唱吧就唱到半夜，这叫什么呀，这叫不守妇道，让人说三道四的。你现在的任务那就是把文家教育好。
当歌手一个晚上30块钱呢，业余时间空手套白狼，不挣白不挣。
你去空手套白狼了啊，那文家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和你爸不会帮你照看的啊，甭想，你别把孩子舍了，狼也没套着。
秋慧一听有点傻眼，他的确想让父母给照看孩子。
灿然5周岁了，用不着特地照顾，看一会儿电视，吃点零食，那时间就打发了。
什么叫不用特地照顾啊？啊，5周岁那么小的孩子就需要大人盯着，不然出事儿那就是大事儿。我和你爸都这岁数了，我们得享受生活，不能再帮你看孩子了。
秋萍要是有孩子了，你们也不帮着看呐？
秋慧将了母亲一军，
不看。
那好吧，那我找人帮忙。
你找谁呀？
我这不正在想的吗？
你不能找你公公婆婆啊，他们会认为你不正经。
何玉兰继续堵秋慧的后路。
那我花钱雇人呗。
你当服务员一晚上挣多少钱呀？
15。
嗨，其实啊才10块钱。
那你雇人一个月得200吧？啊，你这边挣着那边花着，钱是经你手过一下啊，那跟摸下牛皮纸有什么区别呀？秋慧啊，你这不是想挣钱，你是想出风头当名人。
当然了，谁不想当名人呢？你不也总夸自己是著名媒人吗？
以前楼上的那个二库出名。
何玉兰说的二库是他家的老邻居，劫银行被枪毙了，上过各大报纸头条。
秋萍发现朱俊松与一个女同事走得很近，他失魂落魄地来到了何玉兰的面前，何玉兰会怎么劝慰他？为了拯救女儿的危机，何玉兰又会有何高招？